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中共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中共病毒因为中共的隐瞒而迅速向全球扩散，演变为令世界惊恐的瘟疫。瘟疫虽无情，但天意有眼。从中共瘟疫的蔓延之势，清晰地勾勒出他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不难看出，病毒就是冲着中共而来的。
截至3月28日，意大利已有92472人感染，12384人死亡，是欧洲疫情的重灾区。意大利媒体称之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针对中共宣传的大陆感染病例和死亡总人数，意大利媒体时间的文章指出，如何相信北京的数字呢？让我们脱离中共。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如果以焚化炉数量推算，武汉七座殡仪馆，84个火化炉，假设65炉可正常工作，每具遗体火化按一小时计算，每天24小时运转，每天可火化1560具遗体，扣除每天大约200人正常死亡，按照30天计算的死亡人数是46800人。武汉居民陈晓辉曾接触过殡仪馆人员，他说，当时全国各地殡仪馆派人支援武汉，并出动移动式焚化炉协助焚烧，北京的八宝山公墓也派人来了增援武汉，日夜焚烧尸体。中国媒体财新也报道，一所殡仪馆在两天内就收到了两批共5000个骨灰盒，还有图片显示，此报道后来被删除。前一段时间，中共海外操作下出现大量感谢中共支援抗疫，中共来拯救欧洲人的歪曲报道。孔戴总理表示，那些感染了世界的人不能成为救世主。中共企图转嫁危机的低级行为，促使国际社会更加清醒，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流氓本质。遭殃的可能反而是中国国内仍在听信中共导向的中国人。意大利媒体时间3月11日报道说，全世界陷入困境，罪魁祸首是中共。文章指出，中共政府在压制上的权威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它使病毒不受干扰地传播了至少两个月。意大利媒体阿典尼克罗斯3月26日报道，联盟的参议员和领导人马特奥·塞尔维尼说，如果中国政府早就知道疫情但隐瞒真相，他没有报告也没有提供保护，那就是危害人类的罪行。
日本副总理大臣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3月19号与日本参议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中共肺炎病毒疫情扩大对于经济的影响之时，他对于中国所发布的确诊数据直批，我不相信那是正确的。中共声称中国的疫情已缓解了。麻生太郎认为病毒是源于中国，若轻易相信中共的数据，那并不可靠。
3月24日周二，澳大利亚维省立法委员会的培恩议员接受了明慧记者的专访。培恩议员在专访中说，要告诉国际社会，中政权是不可信的。他说，中共通过隐瞒疫情的方式让病毒肆虐全世界，实际上他们已经使自己成为被世界其他各国声讨的对象。培恩议员表示，现在中国许多人正在通过中共的所作所为了解中共的邪恶，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被骗。培恩议员对明慧记者表示，他特别想提醒澳洲商业人士，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个人处于危险中，他希望澳洲政府警示民众，和中共走得近的人最危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4号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广播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共仍在向世界隐瞒疫情，使数千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中共知道发生了瘟疫，但没有做出正确的事，反而惩罚那些试图向世界通报武汉发生了中共病毒的医生，这让更多的人暴露在危险中，从而使全世界的所有人以及中国人民面临不必要的风险。他强调，每次发生这种缺乏透明度、政府失职时，受害最严重的是本国人民，受中共虚假信息掩盖真相伤害最大的人是中国湖北人、武汉人。蓬佩奥希望中国人民成功，我为在瘟疫中死去的人感到难过，这些都是悲惨的事情，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恶意，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们都应享有人的尊严，因为他们都是神造的，我们信奉的这些基本的价值观让我们有别于中共。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北京市大兴区法轮功学员张秋莎2015年3月14日因传播大法真相被非法拘留，同年4月14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6月26日张秋莎和丈夫内蒙古青年法轮功学员奥瑞英及一位亲戚被绑架，目前张秋莎被非法判刑4年，丈夫被非法拘留，奥瑞英被迫害致死。
山东烟台市牟平区法轮功学员张金玲女士被绑架劫持到江苏省徐州市近一年，近期得悉已经被徐州市法院误判3年半。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70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娄振康被冤判3年半，法轮功学员施关宪被冤判3年。娄振康于去年4月在家中被舟山镇中共人员绑架，施关宪因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2018年6月在家中被市公安局国保副队长石彪、市610人员胡敏进、江南派出所等绑架。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法轮功学员刘让芳2019年12月失联，现在获悉他在当地852农场超市发真相资料被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刘让芳曾经被非法判5年，在监狱经历很多磨难，2016年10月11日走出狱门。
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赵成林2次被非法判刑，遭13年冤狱折磨，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于2020年2月15日含冤离世，终年58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周末喧嚣的香港广场传来阵阵悠扬乐音，上百位法轮功学员随着音乐祥和的练功，缓慢圆的功法吸引许多市民来学练功法。市民杨先生表示，这几年香港民众对中共的认识清楚了，这与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述真相分不开。法轮功学员够坚韧，在全世界不停地揭露中共迫害真相，让人们看清共产党是个邪恶政权，将共产党的残暴手段暴露在全世界人面前。
3月21日和22日，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组织真相车队，在美国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中心区穿梭，向民众传递信息，中共就是病毒，呼吁人们拒绝中共，远离病毒。这场来势汹汹的武汉肺炎，准确地说是中共病毒。由于中共对疫情的隐瞒和掩盖，不仅危害了全中国10多亿人，而且殃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真相车队的标语上写着，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拒绝中共，远离病毒，法轮大法是人类的希望，退出中共保平安。
3月21号中午，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前，抗议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行为。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罗马尼亚政府已宣布从3月16号开始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虽然路上行人不是很多，但是过往车辆还是不少。 学员们安静地站在大使馆对面的马路边上，有的学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和乘客展示五套优美祥和的法轮功功法，有的学员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受难者的照片，静静地默哀。
3月21日，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皇后大街练功讲真相，希望民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0多年的迫害，呼吁人们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远离中共，远离瘟疫。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来到现场并发表演讲，他说中共迫害了很多信仰团体，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家庭基督教会、西藏和维吾尔民众，迫害已经被独立具有威望的组织详尽记录，诸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美国自由之家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国际难民署、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等等不一而足。他还呼吁新西兰政府应该强硬发声，帮助制止中共迫害人权的行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湖北医生指出中共数据的冰山一角。中共最近公布的数字显示，湖北某市的医院中对中共病毒的最高治愈率大于 97%， 最低死亡率小于 2.3%。 该市有医生说，尽管还有病人在抢救中，自己所在医院的新冠肺炎病例已被绝对清零。我们采访了郑医生，化名，他在湖北省内一个二甲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郑医生所在的二甲医院是中共病毒定点收治医院。2020年1月24日至2月13日，共计21天时间里，他被叫到发热病区和确诊病区抢救呼吸衰竭病人，上呼吸机6次，其中三个病人是疑似病例，当时没确诊。不久这三个患者死了，没计入确诊病例，也没计入死亡病例。该医院的 ICU 共收治十几个危重病例，其中两例用了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为了达到上级治愈率高、死亡率低的数字标准，将其中五例病例，包括两例气管插管的病例，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后按新冠肺炎办理为出院，接下来在当天又按脑梗塞、脑出血、阿尔兹海默症等其他病因收入院继续治疗，以此来保证治愈率高的数字效果。该医院共收治近400例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不知道有多少，最多时有12个病区，全部都是隔离病区。核酸检测两次阴性后出院返阳的病例大概20几个，返阳病例再入院时不计入新增病例，非确诊病例死亡不计入中共病毒死亡病例数。这样操作的结果是，呈报数字显示该市的医院中共病毒的治愈率全市最高的大于 97%， 死亡率全市最低的小于 2.3%。 这就是中共数据统计的冰山一角。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一家医院、一个城市、一个省份，中共要求全中国的医院都必须如此对待数字，不能泄露国家机密。此外，郑医生还透露，3月19号为了收治普通病人，各医院对外宣布本院中共病毒病例绝对清零，医院成为清洁医院。其实郑医生所在的那家医院 ICU 中有五个患者尚未出院，即前述被修改病因重新入院的那五名新冠病毒患者，感染科中有两个新冠病毒患者尚未出院。中共从来只宣扬自己伟大、光荣、正确，从来都是指责别人、推卸罪责。他们说的话、他们公布的数字能信吗？仍在相信中共的人是不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当笑话呢？仍在相信中共的国家政要是不是在拿国民的性命当儿戏呢？
强制青少年入团入队引起老师家长反感。在三月上旬疫情期间，即中共病毒爆发期间，即便全国学生不能到学校上学，中共也不忘让全国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组织。此时学生虽然不能上学，但已经开始在网上上课，学校让学生通过手机、电脑使用钉钉软件上网学习，达到了休学不停课。随后 许多学校强制各个年级的学生通过钉钉软件入团入队。入团入队的操作步骤是，首先让家长在手机上关注公众号，选择入少先队还是共青团，然后填写学生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民族、手机号等，最后提交。然后还要把完整操作的截屏图片发给学生的班主任。如果不提交截屏图片，学生班主任会反复催促家长，说这是强制性的。各教育局强制各校区这样做，各校区强迫老师、家长这样做。这一事件引起了许多家长和老师的反感。河北省宁晋县的一位家长反映，那个上面第一段写着愿意参加的怎么怎么样，我的孩子不愿意参加，我就不在手机上操作了。可是里面的管理员说，不入队或入团就是反对国家反党。河北省宁晋县的一位小学老师姓邱，他告诉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不是家长学生自愿加入的，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学生入少先队，是校长强迫我这样做的。中共绑架人为其陪葬由来已久，中共病毒的爆发就是中共灭亡前的一幕。很多此前跟随中共的、为中共站台的、不愿意脱离中共的、选择听从中共的人，都在疫情中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和无耻，因此选择了散退。
苏州陆国花老人遭绑架抄家。2020年2月7号上午，苏州市法轮功学员陆国花老人在欧尚超市大门口给一位外卖的小伙子讲了大法真相。没过多久，在陆国花等车时，外卖的小伙子带着五六个警察来到老太太的面前。这时陆国花老人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不要乱抓好人啊。其中的一个警察爆粗口骂人，陆国花立即问这个警察，你为啥如此不礼貌骂人呢？老人接着继续大喊，请师傅救救这个警察吧，不能让他们犯罪呀。喊声落下，这个警察站在一边再也不吱声了。这些警察就将陆国花劫持到警车上，十点钟警车开到了苏州湖西派出所，当时在场的有十多个警察，他们叫陆国花坐在一张木椅子上进行审问。陆国花看到他们的本质都是很善良的，就给他们讲真相。审问的警察姓潘，一直审问到下午两点钟，老人也一直讲真相，讲到下午两点。潘姓警察说，我们要走一下程序，需要到你家中去看看。然后警察把陆国花带回他苏州的家中非法抄家。先有四个警察，后来又来了十多个警察，挤满了老人40平米的小屋。从下午两点钟一直翻抄到下午五点钟，抄完家又把陆国花老人带到苏州湖西派出所继续所谓的审问。问到晚上十点钟，陆国花老人继续给他们讲真相，老人于当晚回到家中。
检察院多次退卷，长春十多位法轮功学员仍被劫持。长春地区30余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8月15日被四平梨树警察非法抓捕，至少有15人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四平市看守所。2020年3月15日梨树县检察院再次退卷，现在案子在梨树县国保大队。这些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构陷为一个案子，梨树县检察院多次以证据不足退卷，四平看守所及梨树县国保大队以备案为由阻挠律师会见。2019年8月15日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梨树县公安局出动了几百警力，包括四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梨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巡警、交警、梨树县辖区内各派出所警察，还调动所辖社区的部分人员，并在长春市当地警察和社区人员的配合下，在长春市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大面积的绑架，并窜到在省内其他地区居住的学员及其亲属家中进行绑架和抄家抢劫。由梨树县国保大队大队长王明山、教导员张喜坤具体策划实施，手段是五个多月的电话网络监控及跟踪，在吉林省公安厅的直接授意下，绑架了34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其中法轮功学员22人被警察非法勾陷到检察院，至少15人仍被非法羁押在四平市看守所。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2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洪氏夫妇相信三退保平安。大陆来稿，洪氏夫妇是一对老年人，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明白了中共的邪恶，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声明，实名退党。下面是洪奶奶的自述。有一天老伴单位来了两个人，进屋就要给老伴照相，拿出了一张纸让他在上面的表格上签名。老伴问他们这是干啥，两人说党员重新登记用。老伴说相不照，表也不填，我退党了。那两人咋说老伴也不听，就是坚决要退党。最后他俩说，你退党我俩坐不了主，你找单位领导吧。第二天我和老伴去他原单位找到系党书记，要求一定退党。书记说，你都退休好几年了，这么大岁数了退他干啥。老伴就给他说为什么要退党，怎么说理由书记也不让他退。我在旁边急了，说你不给他退我和他离婚。书记说离婚也不给退。于是我俩就回家了，自那时起党费不再交了，自己退了党。后来社区人员又来加搞党员登记，老伴说你别给我登记了，我不是党员。社区人员追问，你真不是党员？老伴再次明确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员。社区人员自觉没趣的走了。我们家五口人都明白真相，全都退出了加入过的共产党组织保平安。我们知道了大法神奇，大法师父伟大，因做三退了，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我们家真得了大福报。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九字真言让我度过难关，两则小故事。一，湖南妇女说，九字真言让我度过难关。一位湖南妇女接到法轮功学员电话，才听了几句关心祝福的话，听到保命有良方，就激动地连连说道，我已经加入你们了。学员细问怎么回事，她说不久前自己出现严重的胸闷、气短、发烧症状，但得不到检测和医院收治，就在身体非常难受的时刻接到了法轮功学员的救命电话。她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度过了难关，现在身体已经完全好了，太神奇了。他说的已经加入你们了，意思是他相信法轮大法真的好，现在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反复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学员听到他身边有说话的人，问他是否也把这个美好讯息跟朋友都分享了，身边都是家人朋友吗？他说他们全都知道了，都退了。这时候一位男士凑过来大声连喊两次，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女的又说，我们现在感觉活着有信心了。稍后学员又把翻墙往事发到他们的手机，告诉他有空翻墙会看到更多真实资讯。二，开口承念九字真言的老伯伯不喘了。法轮功学员给一个武汉老伯伯打电话，讲了武汉肺炎急剧传播，很多人被隔离，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连很多医生护士也倒下了，所以希望他在这个时候能保护好自己。现在神佛在通过各种方式警示世人，老百姓都在自救。这位老伯伯听着却不回应。学员继续说，中共是魔鬼，他让人们发毒誓把命交给他，可天灭中共时，凡是加入过中共组织党团队的就是他的成员，都会遭殃的。所以凡是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自救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退出他的组织，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给他当陪葬品，这才是我们的出路。老伯伯依然沉默不语。后来学员又给他讲了历史上发毒誓应验的故事， 再问他是党员吗？他开口了，是。问帮他退出中共党团队好吗？他回应，好。学员这时听到老伯伯喘不过气来的急促咳嗽声，感受到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原来他是没什么力气说话。于是学员赶紧告诉他，诚心敬意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念动了佛法，佛光普照，会带来平安。他说，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并开始急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员也陪他一起念。他念了几次之后，学员再问老伯伯，九字真言记住了吗？他说，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不喘了，挺好的挺好的。老伯伯还一直谢谢学员，谢谢法轮功师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细胞生物专家解释为什么九字真言能解中共病毒。明慧记者卓卓采访报道，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在这次中共病毒疫情中挽救了一些患者的生命。九字真言特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汉字。一些患者出现了严重症状后，没吃药没就医，仅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就神奇康复，很多人感到不解，也有人感到不屑。对此，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说，对于无神论者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按常理这个现象是无法解释的。一般来说，人们都是要眼见为实的，看不见的人们当然就不相信它的存在。然而奥尔森女士指出，物质和精神其实是一性的，这一物质与生命的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精神是物质的，而物质是精神物化的一种体现。她说，神经科学家对人精神活动的研究显示，人在大脑中发生的思维活动是一个电化学过程，也就是一个物质的运动过程。人的肉眼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实实在在存在的物质活动。既然意识是一种物质活动，而人的意识又有好坏善恶之分，那么善念与恶念所产生的意识活动的物质电化学过程，就会形成电化学反应后的微观物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能量或负能量。善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放射的是正的能量，具有光明、温暖、无私的特性。恶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是负的能量，具有黑暗、阴冷、自私的特性。第一，病毒的结构与生物特性。病毒是一种非细胞形态的生物体或生物粒子，只含有核酸和蛋白质两种成分，其颗粒大约是细胞的千分之一。也就是说，病毒可以在细胞内穿梭于构成细胞的粒子之间，它没有自己的代谢系统，必须寄生在活细胞内来完成它的生命活动。由于病毒比细胞更微观，因此可以感染几乎一切具有细胞结构的生命体。病毒一旦进入人体，便会利用宿主细胞的物质，按照自己的模板不断的复制和产生大量新的病毒，最终造成细胞损伤、裂解和死亡。病毒的这种损人类己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它所带的能量是具有杀伤力的，与上述恶念所产生的负能量微观物质具有同一性。中共病毒被怀疑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制作合成的病毒，比来自自然界动物身上的天然病毒对人体细胞具有更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其传播途径、传播速度、潜伏期、感染性、致死率和感染者临床症状等方面，集中了几乎所有其他传染病对人类危害的特征。由于缺乏对中共病毒来源信息的掌握，因此无法有针对性地制造出有效的治疗药物或疫苗。如果中共建造 P4 实验室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武器级病毒，那么工作人员按照中共灌输的党性和以残害同类为本事的恶念工作，那些恶念会同时植入合成的病毒之中， 成为病毒的组成部分，使这个病毒毒上加毒。由于病毒微观于细胞，人类在细胞层面制造出的任何药物都无法进入微观中消灭这个病毒，必须是更微观的带有正能量的粒子或生命粒子才能消灭病毒。也就是说，人类目前没有药物可以治愈感染中共病毒的患者，因此中共病毒对人类生存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念九字真言接通宇宙中的正能量。那么为什么出现患者感染中共病毒后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会好病的现象呢？真善人是宇宙的特性，具有无比强大的正能量。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其实就是接通了这个宇宙的特性，与整个宇宙的正能量接通了。念诵者在真心念诵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法轮大法和真善人，都是正念，等于从宇宙中直接给自己灌入极其微观的正能量。真善人这种强大而极其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他所感染的中共病毒再邪恶，也抵御不了真善人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正能量，所以病毒瞬间就会逃之夭夭或者被杀死了。为什么必须专心念诵呢？由于患者都是曾经有过足够不好的阴性物质的，这些物质是中共病毒喜欢寄宿的宿主客体，因此要改变体质，患者必须真心专心的念诵才能有效。奥尔森女士还提到，从媒体报道的不少案例来看，因为念诵九字真言而康复的人多半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亲属或朋友，他们耳濡目染，已有一定的基础，只要危难中敢放下成见，敞开心扉，死亡的轨迹极快的就被逆转了。奥尔森女士最后表示，愿天下有更多人能彻底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学会用九字真言保护自己，在这场大瘟疫中解救自己，帮助他人。
时事评论：美东三州高发区或避免不必要旅行的强烈建议，而非隔离。明慧记者张明综合编译。3月29日，纽约确诊案例超过5万2000例，占全美确诊病例的一半。纽约、新奥尔良、底特律和西雅图都有病毒集中感染的热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将向纽约、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就避免不必要旅行发出强烈的建议，而不是进行隔离。川普总统此前曾表示，他可能对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州的部分地区实施隔离，以减缓新冠病毒传播。但是他的最新决定是，隔离纽约州没有必要。他说，最新决定是基于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的建议做出的。川普总统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向纽约、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发出避免不必要旅行的强烈建议，而不是进行隔离。美国 CDC 随后发表声明，敦促这三个州的居民在14天内避免进行所有不必要的国内旅行。该建议不适用于关键基础性设施服务提供商，包括医疗人员和食品供应商。一，纽约州长不想当武汉，反对隔离。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说，隔离纽约州是荒谬的和反美的。如果说我们在地理上被限制离开，那就是封锁。库莫说，我不知道法律上是否可执行，从医学的角度而言，我不知道想要实现什么。纽约州长的这个反应主要是针对上周五发生的一个情况。上周五，罗德岛州州长吉娜·雷蒙多部署了国民警卫队拦停挂纽约牌照的汽车，以提醒他们该州的隔离措施。士兵们在沿海的度假社区挨家挨户询问最近是否有居民去过纽约市。当时白宫也曾表示，离开纽约市的任何人都应该自我隔离14天。对此，库莫州长表示，如果附近的罗德岛政府继续针对纽约人，威胁他们如不隔离检疫将被起诉，他将起诉罗德岛。二，美国会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财政刺激方案。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定期提供的数据，2020年3月31日全球中共病毒确诊感染人数为786228人，死亡人数为37820人，其中不包括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可能不能及时更新， 以及中共隐瞒不报的大宗数字。川普总统已批准建造四家临时医院，并命令底特律的一家汽车制造商生产更多的呼吸机。纽约市的医院正迅速耗尽医疗设备和个人防护装备。上星期六，美国海军安慰号医院船从弗吉尼亚出发驶向纽约，船上有1000张床位。该船停泊在曼哈顿的一个码头，以应对纽约预计出现的大量病患。上周五，美国国会通过了川普总统签署的一项2.2万亿美元的救助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政刺激方案。对于美国总统和纽约州长的思路及做法，对于鼓吹抄作业的亲共人士来说，是否能打开一扇正确认识自由世界的窗口？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果这是最后的考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日。中共病毒扩散全球，愈演愈烈，全世界的人都盼着这场瘟疫早点结束。人世间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人的办法，其实无能为力，也无法知道瘟疫什么时候会结束。在新经文理性中，师父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师父又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师父还说，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会按照人的思路去想去做，我们在思考当人间的这一次大淘汰之后，特别是邪党被淘汰之后，是不是人类可能就进入新的纪元，法正人间。果真如此的话，大法弟子是不是也到了最后归位的时刻？一，是否是最后的考验？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过我们，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今天人类面临的是对每个人心的拷问，是面对正与邪的选择中被神选择者，对大法弟子又何尝不是一种考验？如果邪党在这场瘟疫中以某种形式被清除，那现在发生的这一切对大法弟子无疑也是考验，也很可能是最后的考验之一。师父告诫过我们，不要执着于时间，这也许就是当前的一种考验。很多大法弟子仍然在被迫害中，还有更多的大法弟子感到了各种形式的难熬。当然希望邪党被快点清除，迫害不存在了，就可以解脱了。假如中共邪党明天就被清除了，可以想象中国大陆得有多少不明真相的人也会被一起淘汰。海外也是一样，不是有不少华人留学生专门从海外跑回中国大陆去躲避瘟疫被隔离了吗？在这场瘟疫面前，那些仍然不明真相、得不到真相的人，面对中共邪党的宣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更难以被神选择留下，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其他国家的人大多数可以接触到自由的媒体，应该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共隐瞒疫情的信息，相对会比较容易去选择。但是中共的大外宣不只操控着海外的华人社区信息，同样试图操控其他语种的媒体和社交群信息。有着不好思想的人，或者与不明真相的华人接触较多，判断力就会受到影响，再加上利益诱惑， 仍然可能无法认清中共邪党，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大多数在中国大陆的人想找真相更加不易。不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在这场瘟疫面前都很无助，这恰恰是能让人们反思的最佳时机。是不是信神？还要继续相信中共、亲共吗？是否应该抛弃中共邪党？这是一次大结局之前众生难得的寻找真相、获得清醒的机会，也是我们大法弟子讲清真相的最好机会，是大法弟子最后还能不能做好的一次大考验。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最后的一次考验，但是我们应该把这次考验当作是最后的考验。假如我们再不能利用好这个难得的机会，有多少众生将在这场瘟疫中被淘汰，永远地失去得救的机会。二，我们真的准备好归位了吗？虽然我们不执着于时间，但是历史正在向前推进。如果在这场瘟疫过后的哪一天，师父真的安排大法弟子归位圆满，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真的准备好要归位了吗？放下人中的一切执着，大法弟子才能圆满。我们有多少大法弟子敢说，我真的修得执着无遗漏了，我真的对我承诺的众生问心无愧。今年神韵的节目中讲述了一个修道弟子跟随师父跳崖成仙的故事。虽然师父并没有让我们跳崖，但应该也不会让我们悠然地喝着茶水就上天了。三，我们是否真正领会了圆满的标准？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特别指出，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其实真正精进的大法弟子都会时刻向内找，警醒自己，不敢懈怠，更不敢自称精进，生怕一不小心落入不精进的低落状态中。往往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或者觉得自己不错，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待修不修，随同常人的修炼者，很可能就是不精进。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经常在学法，能否在这也许是最后的时刻真正的领悟了法，领悟到各自可能圆满层次中的不同标准，同样很可能也是最后的一种考验。四，救人讲真相应达到真正救人的效果。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应该已经领悟到了，这也许是最后救人的时刻，都很快寻找投入到各种讲真相的事物中了，而且有的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师父多次也讲过有关修炼、用心、救人的法理，实际上就是指出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一些活动和项目，因为流于形式，没有起到真正救度众生的效果和力度，却投入不少时间、金钱、人力的资源，应该说耽误了正法的进程。有的人还不当回事，满不在乎，甚至还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够辛苦了。其他同修指出后反应还很激烈。今天我们面对这可能是最后的救人机会，我们应该更用心，真正把讲真相的事做到位，真正达到救人的效果。对很多众生来说，这很可能也真的是他们最后选择的机会了。如果我们能做好救下很多人，人心变了，这场瘟疫的大流行也许真的就改观了。大法弟子要对别人讲清真相，自己就得先对真相很清晰才行。不论是个人单独讲真相，还是集体合作的项目，不能再敷衍了事，时刻需要用能不能救人的标准衡量自己所做的事，自身存在的不足就赶快想方设法去弥补，而不能用人的某些标准甚至情绪去衡量，那样就会继续陷在人的框框里。 相信我们还会遇到不少讲不通的人，或者已经救不了的人，我们应该不为所动。我们是在试图影响常人的想法，却不会反过来被常人的想法影响了。常人中更大比例的人，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毒害，但现在亲身经历瘟疫，应该也在反思。如果我们的方法得当，很可能就会说服很多这样的人。当然，也别忽略那些已经比较清醒的人，给他们讲透彻后，这些更清醒的人也会帮助去传播，是积大德。每个大法弟子都需要展现自己的智慧，没有简单的模仿，也没有顺风车坐。每个大法弟子都需要自己悟道，走出自己的路，通过考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把之前没做好的在这一次真正做好，这也许是对我们的另一种考验。我们很可能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几次修去妒忌心的体悟，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8日。第一部分，初次认识妒忌心。我在学转法轮里的妒忌心这一节时，第一次打开了我人生中的迷茫，让我明白了困惑我多年的那股怨气是怎样形成的。得法前，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别人说什么不敢大声的去反驳，也不善言辞。高中毕业后，1994年开始工作，因为内向的性格使得自己内心经常是气鼓鼓的，别人是说说笑笑过日子，而我是整天愁眉苦脸。自卑加上高傲，使得自己在工作环境中与同事的关系处得很一般。自卑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不会表达，常常弄得与同事各自为营，表面和谐，实质漠不关心，心里总有那种别人对自己不看好、脾气怪的负面思维。高傲的是，自认为自己工作认真负责，自己又是第一批工作岗位上的员工，为什么别人能当班长而我不能？挣一样的工资，凭什么我要多干活？何况我还是这个岗位上的老师傅。就这样，这颗不平衡的心一直让我身心疲惫，却不知道是为什么。转法轮里的妒忌心一节，让我从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是自己这颗妒忌心在作怪，它让我气，让我恨，让我不平衡，让我自卑，让我高傲，让我执着人世间的得失，让我过不好日子。第二部分，第一次修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在讲法时经常讲到妒忌心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我还以为我刚得法的时候就已经对妒忌心认识了，就没有了，也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有妒忌心。一次，我一边做正式法的事，一边听明慧广播的修炼交流原地文章，听着听着，不知不觉中竟然不想听了，心生一念，你们会写，我也会写呀，只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每天要上班，要讲真相，要做正式大法的事，没有时间写罢了，也就把广播关了，不想听了。没有几天，我肚脐处及肚子总感觉鼓鼓的、硬硬的，有点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向内找，静下心来想想，我内心一震，肚脐，不就是妒忌吗？啊，原来是那颗妒忌心在作怪啊，对同修不服气、不服输，强烈的妒忌。修炼人应该有这颗心吗？这是多么肮脏的一颗人心。同修的无私付出，圆融了明慧， 同时也解体了邪恶，是多么值得敬重的。而自己却生出这么肮脏的私心去妒忌同修，解体解体解体这颗肮脏的人心，那不是我，灭掉这颗妒忌心。瞬间肚脐处的不舒服状态消失，我的内心禁不住一喜，马上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原来向内找这么美妙。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就这样第一次体悟了向内找的内涵，也第一次体悟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的了却人心恶自败这一句法的内涵，也第一次感悟了什么叫修人心。第三部分，第二次修妒忌心。在一次小组集体学法的时候，我把做好的真相币拿给同修看，谁知同修一看就说，这个字怎么怎么了。我一听心里立即上火，但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不能发火，表面没发火，但心里翻江倒海，心想，这个真相币的模板可是你提供给我的，那些字我一个也没动，你怎么能说这个字怎么怎么了呢？更何况当着所有同修的面，心里那个难受强憋着，心想，我不跟你一样，得高姿态。于是就努力地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经文中讲的法。师父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心里虽然努力地背师父的这段法，但心里还是不平衡，脸也绷得紧紧的，集体学法也静不了，心里老是翻腾着，也不想看同修了，硬挺着学完法。回家后就向内找，还是没有找到是什么执着阻挡着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师父看到弟子有了这颗向内找的心，一下子把转法轮里师父讲的申公豹妒忌姜子牙的修炼故事点给了我。原来还是那颗妒忌心在作怪，自以为自己每天既要工作又要讲真相，还要做正实法的事，而同修不工作，只做一点正实大法的事，也不讲真相，并且做什么都慢腾腾的，只会说不会做，自己的自高自大慢慢的滋长了，让这个自己看不上同修，从而妒忌同修。这妒忌心真的是多变啊。我再一次体悟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中讲的这段法理。师父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我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为了我们能够修去人心，修去执着，直至达到圆满。谢谢师父巧妙的安排，让弟子再一次修去妒忌心，谢谢师父。第四部分，第三次修妒忌心。前一段时间总看丈夫不顺眼，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总想避开他，看到他就发脾气，就要说几句，心里老是嘀咕，你可享福呢，钱不挣，每天在家里闲着，饭有人做，衣服有人洗，吃了饭的碗筷还要我给你收拾，你可舒服，没人这样伺候我呢，
凭什么你就应该这样享受着？心里那个气一下又上来了。我这是怎么了？这还像个修炼人吗？这不又是妒忌吗？我应该气愤吗？师父的法明明白白地在点醒我，这一点小事就能刺激我，让我气愤，让我痛苦，让我抱怨，这些不都是妒忌造成的吗？我该好好地修一修这妒忌心。是啊，因为妒忌，我会自高自大，看不上别人。因为妒忌，我要气恨，我会发脾气。因为妒忌，我要抱怨。因为妒忌，我怕被别人瞧不起，怕受伤害，怕刺激，怕丢面子。因为妒忌，我要去争，要去斗。我在此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这句法的法理。师父讲，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人为什么要妒忌？这妒忌的根源在哪里呢？我就把因为妒忌而表现的所有人心都过一遍，细细查找它的根。原来竟是那颗畏私畏我、执着自我的人心导致的呀。这不正和宇宙的法理相悖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我们，师父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而妒忌却正是阻挡着我们向先天回归的步伐。修去妒忌心是多么重要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这一次我立即发正念，那个妒忌心不是我，彻底解体你，灭死这个妒忌心。一下子，我的空间场不再是阴云密布，变得清亮起来。谢谢师父。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善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1日。修炼无小事，却又是在小事中修心。我平时生活比较简单，丈夫、儿子、儿媳平时都上班，中午在单位吃饭，晚上下班才回家吃饭，所以我的时间安排是上午与同修出去讲真相，下午学法，然后做饭收拾家，时间比较宽松。前一段时间儿媳出去办事，把腿给摔了，需要人照顾。儿媳的母亲身体不好，儿媳怕她母亲知道了担心，所以小两口住到了我家，由我来照顾她。我家房间小，小两口来了后把我的房间给占了。丈夫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单人床，所以我就只能睡沙发了。这样一来，我学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不能和同修出去讲真相了。我暗暗告诫自己，我是修炼人，一定做好，所以我每天尽心地照顾着儿媳。开始我只是觉得我是修炼人，我必须用善心去对待儿媳。有一天，我一边给儿媳包饺子，儿媳爱吃饺子，一边想着儿媳多可怜呐，受了这么重的伤，自己的母亲又不在身边，再疼也得自己忍着，而且电话里还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哄母亲开心，儿媳真是太不容易了。想着想着，我不由得从心底生出了一种巨大的善的感觉。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为儿媳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想让儿媳快乐，而没有了先前的觉得自己是个修炼人就应该对儿媳好的那种强为的善。那一刻，我稍稍地领会到了一个修炼人放下自我后发自心底的那种纯善的感觉，稍稍地领会了修善的美妙。 十天后，亲家得知儿媳受伤了，把儿媳接回了娘家，我又可以出去救人了。最近和自己配合讲真相的 A 同修去了外地，我就又去了另外一个讲真相小组。以前在和 A 同修配合时，我俩配合得很默契，有时是一人讲，另外一人发正念，有时两人互相补充着同时讲，效果都很好。到了这个小组后，环境变了，同修也换了，所以在配合上就不是那么太默契了。这个小组人数不固定，有时三人，有时四人，所以我们有时是两个人配合着讲，有时是各讲各的。有几次在和 B 同修配合讲真相时， B 同修不恰当的插话，对我形成了一定的干扰，自己心里生出来一丝对同修的埋怨。于是事后我对 B 同修说，咱俩配合时，你讲时我就发正念，我讲时你就发正念，效果也许会好一些。 B 同修听后卖声细语地说，你太执着效果了，我和 C 配合时就是我俩一块讲，常人想听就听，不听就算，我们不执着结果，但效果也挺好。我听后当时虽然没有反驳，但心里不舒服，产生了不想与 B 同修配合的念头。后来我冷静下来悟到了，现在这个环境是师父安排的，那么肯定有我要修去的东西，我不能逃避，应该面对。于是我静下心来找自己为什么不舒服，啊，原来是不善。师尊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而我却因为与同修配合中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就对同修产生了埋怨心，甚至生出了不想与同修配合了的念头，这是多么自私与不善的表现啊。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那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师尊早就把同修间相互配合的方法告诉我们了，可是自己却因为有没放下的私心而达不到师尊的要求，惭愧啊。这篇文章是在2019年9月7号晚10点多完成的，当晚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参加考试，快交卷的时候却发现还有一道大题没做，而且这道大题的分数比重占了全卷的三分之一，这么大的题我却一直没有看到，都快交卷了才看到，心里很着急。一看题目还是英文，我还看不懂，就更着急了。于是我就拿过同学的试卷抄起来，在党文化的污染下，造假也使自己深受其害，这都是在修炼中要修去的。在抄的过程中，里面只有个别的几个单词我会写，而绝大部分都是抄同学的。抄完后有个同学说，你是抄的，就是考上大学了，基础也不扎实。当时梦中自己还说，那我就早起晚睡的背单词。醒来后悟到，修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我自己现在才意识到，都快交卷了才看到这道题，更别说去做了，时间不等人，所以我必须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一丝一念中去重视，放下自我，修取思，修出善。以上为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